这个大概是给年纪比较大的讲员做的哈。啊，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个教会。我已经慕名这个教会很久啊，以前这个正果牧师在这里当牧师的时候，我就久仰大名。但是从来没有机会，我现在还是没有到你们教会去过哈，在这个地方。不过教会不是用教堂来定义的，教会是会众来定义，所以我去过你们的教会。那么我姓黄，又是在这个药学院教书，所以有人叫我黄药师。武功没有他好哈，这个两年前我们教会来了一位姓欧阳的姐妹。所以我就非常提防他。对，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哈，这个叫做跟随基督做门徒。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从路加福音里面出来的。对不起，我还是到这边来吧。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的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下一章。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堆在外面，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跟我们说话，求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不久，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大吃一惊。哇，我说当基督徒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啊！可是一看我们教会里面这些比我年长的这些基督徒，没有一个舍去一切来跟从耶稣基督的，这是很奇怪。我就问那些年长的这些基督徒，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你现在刚刚信主啊，你这段圣经还不要读啊？我说这不是主的话语吗？怎么不要读呢？后来我自己开始成为一个传道人讲道，也很长的时间不敢讲这个道因为这个好凶哦，这个要求很高啊，对不对啊？但是我现在非常喜欢讲这篇道太重要了如果不这样子做，跟随基督做门徒的话，就不是合神的心意。好，我们现在要来看好，下一章。我们这段圣经呢，你如果看一下的话，你就发现它有一个句法就是若不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重复三次，对不对我们看下一章。这种是一种叫做双重否定的语气叫 double negative 这个在不管什么文法里面都是一种强调的语气那么我们再看下一章，都是说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下一章，所以呢，这些都是做门徒的条件。你说如果不怎么样，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那么，所以前面讲的那个三件事情都是我们做门徒的必要的条件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第一篇讲道就围绕这三个条件 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训。首先条件第一，爱主要胜过一切。经文这样说，我们看下一章，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爱自己的性命不用讲了，我们当然也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兄弟，爱我们的姐妹，爱我们的家人，对不对？一定的，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你要爱上帝要超过这些所有的一切，所以要把上帝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啊，这个要求非常的严格。我们再看下一章，其实我们熟悉的大诫命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要尽你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不管从你生命的哪一个角度，都要爱上帝是第一位，是完全吻合的哈。所以要超过自己的性命。好，我们现在来看怎么样爱主。我们看下一章，怎么爱上帝呢？这个假如说是一个很可爱的小 baby 啊，你把他抱过来，哎，亲亲他，你可以爱他。那上帝呢，又看不见摸不着，你不能够把他抱过来然后爱他，不行的，对不对？那怎么爱上帝法呢？我们看下一章啊，约翰福音第14章23节这样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也就是说，你如果遵守上帝告诉我们的这个教导的话，你就是爱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从上帝的教导上面来看看哈。这个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呢在上帝的各种教导当中，我们先从夫妻的关系我们来看看好了，好不好？好，那么首先呢，看我们当丈夫的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上帝的教导，我们这些当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对不对？就像上帝爱教会，要为教会舍己，那么也就是说，你爱你的妻子到一个程度，你要愿意为你的妻子舍己。我上个两个礼拜以前参加这个我们教授的退休会哈，我们基督徒的教授有一个退休会，特别的退休会，这个退休会非常的这个特别，因为这个我们很难请到讲员，因为这些讲员一听哇，都是教授啊，有些讲员就不敢来了，对，但是这一次我们请到的讲员叫陈世协牧师，他是这个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但是他跟我们说，他说他明年就要退休，他要离开新加坡，然后呢要到这个回到美国来。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回来？他说我的家人在过去的这个所有的时间当中，都是说我要到哪里去，他们就跟着我去。但是我觉得是我应该来服侍我的家人的时候。现在我家里面有两个孩子，他们有需要，他们要到美国来，所以呢他就决心辞掉他的教授的工作，他要到美国来。到美国来做什么？我说你在到什么地方，可以不可以到我们教会来当牧师啊？因为我们教会没有牧师哈。他说不行，他说我们两个孩子都要到洛杉矶去，所以呢他就一定要住到洛杉矶。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不久以前有一位这个神学院的教授，就是美国南卡州叫哥伦比亚神学院的教授，就是Dr. McCorkin， 他是神学院的院长，但是因为他的太太生了这个老人痴呆症，所以他就把他的神学院的教授的职位给辞掉，然后就去服侍他的太太。他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说过，对不对？是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我一定要服侍你。现在我信守我婚姻的时候的诺言。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太太这么一个榜样。所以我非常的这个扎心哈。因为那个在退休会的时候，当这个陈牧师这样讲的时候，我一想，哎呀，这一辈子都是我太太跟着我走啊。也该是时候我应该服侍他了啊！对啊，我现在再 努力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看下一章好吗？所以爱妻子就是爱上帝啊。下一章，妻子可爱的时候当然要爱，对不对？特别是刚刚结婚的时候，哦，如胶似漆啊，对不对？那夫妻的感情好得不得了。但是慢慢的，这个过了几年以后啊，这个结婚那种新鲜感已经没有了哈啊，而且这个人老珠黄啊，对不对？这个太太已经不是那么漂亮，还最糟糕的，一天到晚在你耳朵旁边唠叨唠叨唠叨啊，那真是不可爱啊。但是上帝说，没有说哈，你妻子可爱的时候你才爱她，不是的。上帝的命令是你要爱你的妻子。你知道你妻子可爱的时候你爱她，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两样。你所以说那个只叫做信徒而已，对。但是你如果妻子不可爱的时候你还爱她的话，你就是门徒了，因为你已经是照着主的话去做嘛，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下一章。那么姐妹呢？姐妹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爱上帝，因为这是上帝的教导，对不对？好，我们下面要看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哈。圣经里面这种例子不多，但是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我们看下一章，创世纪第二十章。我很喜欢创世纪啊。我们这次这个讲五篇道，有至少有两篇是从创世纪里面出来的啊。那么创世纪第二十章，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那地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之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啊。怎么回事啊？原来我们都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对不对？亚伯拉罕在成为信心之父以前呢，曾经做过非常丢脸的糗事啊。怎么回事呢？因为他的妻子撒拉虽然年纪很大，但长得很漂亮啊。这讨一个漂亮的老婆也是麻烦很多哈。对，他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以后，他就提心吊胆。为什么？因为人家打他老婆的主意。对，只要知道这个漂亮的女人有个老公，对不对？那就把她老公给杀了，把老婆给抢走了，对不对？所以她很怕，很怕她自己的这个老命不保，懂意思吗？所以呢，她就叫撒拉，说你不要叫我老公，你叫我哥哥。当然，他们在结婚以前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的关系，但是一旦结婚以后，兄妹的关系绝对是没有了啊、哦。那个时候近亲通婚是可以的哈。那么这个结婚以后绝对是夫妻的关系，不跟你说什么再叫兄妹。他是很明显的是怕人家杀他，懂吗？啊，你如果说是要把我老婆抢走，你抢吧。这很没出息的啊、哦！这个基本上面就是宁可戴绿帽子啊，这是不像个男人哈、啊。那么，而且这件事情啊发生第二次，这个第一次在埃及发生的啊，所以这个撒拉。你看这个人真了不起啊！你看了没有？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经文的话，撒拉没有反抗，结果怎么样？这个基拉尔就把撒拉就娶去了，就还没有跟撒拉同房的时候，上帝在夜间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哇！我如果是亚比米勒，晚上做梦的时候梦见上帝跟我讲：“你是个死人呐、啊！”我一人在床上一下就跳起来，对不对？那不得了的事情。啊，原来他说因为你娶了那女子来，她是原是别人的妻子。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你发现这个亚比米勒第二天就差人把这个亚伯拉罕找过来，然后你怎么早告诉我那你是这人的老公呢？啊，又把赶快把撒拉还给他，然后不但还给他，还给他很多的牛啊羊啊什么，反正亚伯拉罕赚了一大笔啊。对，所以下场并不坏啊，下场并不坏。但你知道，这个是上帝格外给撒拉的一个恩典啊。好，我们看见一个功课哈、啊，就是什么？就是当一个女人要顺服她的丈夫的时候，是没有条件的。她顺服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你想想是不是？姐妹们，你愿意顺服这样的要求吗？我曾经问过我教会里面一位姐妹，我说假如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他想想看，给他一个耳光。另外一个姐妹，我说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怎么样？他说，长老啊，你觉得我看起来还年轻吗？这女人心里面讲什么我从来搞不清楚。我们看下一章。所以撒拉的顺服，我们看下一章啊，他这是第二次哈，我们再看下一章哈，以前发生过一次在埃及啊，撒拉没有反抗，顺服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但是呢，当撒拉顺服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撒拉顺服的不是亚伯拉罕，是顺服了上帝，懂吗？所以当撒拉顺服了亚伯拉罕的时候，撒拉基本上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里了，所以神就干预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并不差，并不差啊！所以你这个，这是一个，所以说这个信心名人录里面，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不是讲很多的信心的名人吗？里面就有撒拉，所以不简单哦。这个女人要能够做到这个事情，真是不容易的。好，我们看下一章，再看下一章。所以如果爱上帝呢，那么上帝还有很多的教导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看下一章，主为我们死要为我们活，你愿意吗？你知道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啊，都是很高兴啊，上帝为我死啊，对不对啊？感谢主啊，啊，这个我本来要下地狱的，现在因为主在哥罗大山上面十字架上面为我舍命流血啊，我可以不要下地狱了，很高兴。但是你知道吗？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哈，上帝为我们死，上帝也愿意为我们活，你知道吗？他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愿意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吗？你愿意让基督来活你的生命吗？我们一般来讲，哎呀，这个怎么样过日子，活我的日子，我知道啊，等一下我活不下去了我再来找你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般人都这样子吗？但是这不是上帝的要求。上帝告诉我们，上帝愿意在你活得快快乐的时候，他愿意进到你生命当中，他愿意做你生命的主权，你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这是做门徒。好，我们看下一章哈。啊，对不起，回去应届毕业生退休会的故事。这是发生在海淀哈，北京的海淀，中国的名校都在那个地方。对，有一年到了六月份的时候，毕业生快要毕业了，所以几个学校的团契啊，就开了一个联合的应届毕业生的退休会，在北京的郊外。这些同学们到那边去以后，就很惊讶的发现，一进门就招待，每个人发了一个小字条，然后给一个小铅笔，然后这个讲台前面呢有个桌子，上面摆两个水桶，水桶旁边各有两个蜡烛，没有点起来。然后讲员讲到了，讲员讲得到就讲这句话，如今活着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你们都是中国名校的毕业生，你们现在要毕业了，你们对你们的前途一定都有一些向往，有些计划。那有些人心里面想，对啊，我马上就要到美国去，我已经拿到哈佛大学的全奖，拿到斯坦福大学全奖，要赶快到那边去念博士学位。那么有些说，我现在已经找到在外企找到一个好工作啊，毕业以后就让去赚钱去当白领。有些姐妹说，哎呀，我马上就要跟我的男朋友结婚了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这个非常崇高的理想啊。就听讲员说了，他好不好，大家全部都跪下来，你们从招待那里拿了一张纸，拿了一个笔，对不对？你可以把你心里面最想的一件事情写在了上面，有人就写，哎，求主让我顺利的到哈佛大学去完成我的博士学位。有些人就写，哎呀，赶快跟我的这个男朋友结婚等等等等。写完了以后呢，然后讲员就说，你把这个纸条啊折起来跪在地上， 假如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你可不可以把你最想要的这件事情带着祷告到前面来？他讲的就把那个蜡烛给点燃了，然后把这个纸条在蜡烛上面烧掉，然后丢在水桶里面。哇，这些人站在底下跪在那里，难道我就不去哈佛了吗？我的奖学金在那里等我，没有人得到前面来的。这时候听见讲员就说了，他说你知道吗，你如果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你要到哈佛去也好，你要到外企去工作也好，或者你要结婚也好，这很可能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预备的下一步。如果是的话，你放心，你会顺顺利利的去，你不但顺利的到哈佛去，你还在顺利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但如果这不是上帝要你做的事情的话，你也不要难过。因为什么？因为主告诉我们，这一条路开不了，另外一条路他肯定牵着你的手往前走。有一首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掌管明天的主牵着我的手往前走。你知道我们常常都跟主啊，主啊，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这个太重要了。我们一听见考研，考研就说这个考研太重要，我们可少活两岁，你也让我考上这个。你知道，就我想起来哈，我小的时候啊、不是我小的时候，我儿子小的时候哈、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哈、他就想吃冰淇淋，不吃饭，一天到晚想吃冰淇淋。我们大人当然知道这个怎么能够一天到晚吃冰淇淋呢，对不对？我就说 no， 哇，他很生气，因为对在他心里面的冰淇淋是最好的东西，对不对？我说不可以，他很生气。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跟我儿子一样，向上帝求的都是冰淇淋。因为你自己，我们觉得这个最好嘛，我一定要考上这个研究所，一定要进这个大学，你一定要开路。我们上帝求的就这个，但上帝却告诉我们，他要牵着我们的手往前面走。上帝不见得要你给你走这条路，但上帝应许你，他一定把他适合于我们所走的路给我们，让他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但不见得是我们认为最好的。所以这些这个毕业生跪在地上的哦，在听了耶稣听了这个讲员讲这个话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两个人走到前面来，把这个纸条在蜡烛前面烧了，然后陆陆续续的一个一个的往前面来，再一次的把他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手里，然后回到他们座位上去，又继续跪在那里痛哭流涕。我看到那次毕业生退休会的照片，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主已经得着这些人，得着这些人。我不知道我们三井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真的是把你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吗？还是你一天到晚向上帝要冰淇淋？我不知道你的光景是什么哈。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是他不但为我们死，他要为我们活。所以做门徒的条件就是要让主在我们里面活出我们的生命出来。我们看下一章。条件第二，我把它叫做背十字架跟随主。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好，我们看下一章。什么叫背十字架？下一章。十字架代表死亡啊，死亡在原文里面是分离的意思啊，所以背十字架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跟一个东西分离。我们看下一章，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这么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东西叫做世界。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要死，就是要跟一个东西要分开，这个东西叫做世界。我们定十字架要与世界分离，这个并不是代表我们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当修道士啊，不是这意思。反而上帝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我们要留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很奇怪的。上帝教导我们要留在这个世界，要在这个世界，但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意思说什么？就是用我们平常的话讲的话，就是我们要同流，可是不能合污。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跟世界有不一样。我们看下一章啊。所以以前呢，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现在要换下来，要变成以神为中心。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我们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希望能够训练我们做这些门徒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就以前他看到的只是现在他这么一点点看到的，都是以他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为中心。现在呢，要他看到永恒里面去啊！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你了不起活时间很长，活100岁吧，还是要过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永恒在前面等我们，所以这个100岁比起那个永恒来讲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什么东西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我们今天要做；在永恒里面没有价值的，我们就不要做。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那个公共汽车站不远，有的时候我就坐公共汽车上班。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发现我的这个在我的这个车道上面的我的汽车屁股后面一个洞。我这是奇怪。我就我太太，你今天是不是开我车出去给人家撞？我太太说没有啊。我说这个车子后面怎么一个洞呢？好，后来我才想起来，原来我们那时候在这个房子装修，肯定是那个装修的工人呢、他开他卡车的时候不小心撞了我的车子。当然这种事情我去找他很容易就找到了，对不对？但是我一想，我这个礼拜天还要讲道，我这个道还没有准备好啊。我将来如果去见主的时候，我相信主大概不会问我，你那个汽车屁股那个洞怎么样呢？大概他不会问我这个，但是他肯定会问我，你那篇道讲的怎么样？因为我们是传道人，被神呼召出来做传道的工作。所以我一想通了这个以后，我就不去花时间去找那个人，我就准备我的讲道，心里面非常平安。我太太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不去找那个人啊？我说我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所以我就开着那个屁股上面有个洞的车子开了好久啊。对，有一天我去车子做这个维修的时候，那个维修的那个工人说，你这个后面怎么样？我说你能修吗？他说能修。我要多少钱啊？他80块钱。哇，这上帝给我的恩典远远超过80块钱，我以为要400-500块钱，对不对？就80块钱就把它修好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上帝也没亏待我，是吧？很容易就把它解决的问题。但是呢，我就觉得我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做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事情，永恒里面没有价值的事情不用做，不要做，无所谓。你用这个方法去衡量你周围的事情，你的生活里面的细节，很容易就发现有很多事情都不需要做的。好，我们看下一章。就这是一种价值观的改变。当你放眼永恒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事情是有价值，什么事情是没有价值的。这个我觉得是门徒训练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看下一章。怎么背十字架呢？那首先要说，受苦不见得就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要受苦的，但受苦的事不见得都是背十字架。我听过一个老牧师说过，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台湾 服侍神。教会里面的老弟兄跟他说，哎呀，我家里面的十字架就重的不得了啊。那个牧师问他，你是什么十字架，怎么这么苦啊？他说，我有两个老婆，这一天到晚吵架，吵得这个人是头昏眼花。他说这十字架太重了。那个传道人，这个牧师说，他说谁让你讨两个老婆的，你知道这个自己讨两个老婆现在受苦了，对不对？这个不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做什么事情，就是愿意遵照主的话去做，因为这样子结果你受苦了。好，我们看下一章。你还比如说对付自己的罪，这个非常重要啊。你要对付自己的罪，特别是一些常常屡犯的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你如果愿意去对付自己的罪的话，啊，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我信主不久，我37岁才信耶稣啊，所以我不是从小就是基督徒的。我信主不久以后，听到一个传道人讲道，他说，你真的是已经认真的对付你所有的罪吗？我就心想，我说怎么对付法？他说，你首先对付要罪，要知道你自己哪些地方有罪。他说，你好不好啊，你回家拿一张纸拿个笔，然后找一个时间，这个比较安静的时间，你自己一个人把房门关起来，跪在神的面前，然后把所有你能够想到的你这辈子犯过所有的罪一个个把它写下来，一个一个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哎呀，我做这个事的时候一张纸就不够了，洋洋洒洒写的四张纸，两面都写。从我最早的记忆哈，那个时候骗妈妈，偷妈妈的钱啊，考试作弊什么，这个我都把它写下来，那是最早最早的记忆了哈。那以后呢就更不得了了，那越长大这个脑奸巨猾啊，罪就更多了。一样一样事情在神的面前认罪啊，结果后来发现了，你知道在神的面前认罪容易啊，向人认罪很难啊。因为那个牧师说，他说下一步就是要到人面前去认罪，就你得罪什么人，你不但求上帝赦免你，要求他赦免你。哇，这很难啊。我在田纳西大学那时候信主不久，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我楼下另外一个教授，他是个犹太人，打个电话给我，他说 Leaf 啊，我的英文名叫 Leaf， 他说我有一件事情要向你这个道歉，啊，求你饶恕我。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记得吧，去年呢，你有一个博士后到我实验室来要了一个试剂，那么他拿去了，后来他实验做成功了。我心里面想，你大概会把我啊摆成你这个论文的共同作者，结果你没有，你只不过是致谢，谢谢我而已啊。对，其实按照我们这行的行规啊，你只要致谢就好了哈。对，他说我那个时候心里面骂你，你不知道。对，但是他说今天呢，是我们犹太人的赎罪日，他说我们每一年到这个时候要对付自己的罪，所以我来向你道歉。我心里面很感动啊！第一，他骂我根本不知道；第二，他真的是对付自己的罪啊，他还不是个基督徒呢。我心里面真想，我说我连一个犹太教徒都比不上，我有很多的罪，我都不敢去向人认罪。各位弟兄姐妹们，你要认罪要彻底啊！我们再看下一章，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从小事做起啊。那我从小就不喜欢洗碗，这个我妈妈叫我洗碗，我说孔夫子说的君子远庖厨，孔夫子的确说过这个话啊。对，不洗碗，我妈妈很气，有一天她一定要我洗碗，我又说君子远庖厨，她一气，她说你不是君子，你是个小人，你去洗碗去。我没办法，只好去洗碗。结了婚还是不喜欢洗碗，每天吃过饭呢就擦擦嘴巴就走掉了。后来偶尔我帮我太太做一点事情，我发现她很高兴了，那我后来我就祷告， 我跟主讲，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喜欢洗碗。长话短说，我现在天天洗碗，洗得高高兴兴的啊。我后来发现，我太太也不是说喜欢我洗碗，我发现呢，我太太就喜欢我帮她做一点家事啊。其实啊，这个女人是喜欢人家陪她，这是女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啊。那么啊，不奇怪啊，可见你没有陪她。啊，我现在天天洗碗。不但天天洗碗，我真是花很多的时间啊，调整我自己的这个我作息时间。我们每天早上我们夫妻俩一起出去散步，差不多要走40到45分钟。对，我们做三件事情。第一，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当然我们这个祷告不闭眼睛的啊，如果闭眼睛还掉到沟里去了啊。对，我们叫走祷，对不对啊？亲近神，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这个健身，对不对？因为我们走路了啊。对。第三，我们夫妻有沟通啊，一举三得啊，非常有效率的。对啊，我发现这个我们工作的大概差不多十多年了吧，这样子啊，非常非常的这个蒙福啊。为什么？因为我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因为这段时间是我特别分出来服侍我的妻子的。感谢主啊，这是我以前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我勉强自己去做，哎，果然我发现非常蒙福啊。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啊实在是很忙没办法做的时候，我们就晚上走路，我就半夜三更我们还出去走路啊，坚持嘛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感谢主。然后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只相差一岁，所以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将来长大了以后啊，我有三年的时间要交两个学费，两个大学的学费啊，对不对？我们当教授的这个工资不是很高哈，对，那负担一个学费啊可以，负担两个学费就不行了啊。所以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一些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投资，买了一些什么 duplex 啊 fourplex 什么等等，这个 plex 那个 plex 哈，对。希望能够涨价，对不对哈？然后呢，这个将来卖掉给他们交学费。后来我就发现，那时候我信主不久了哈，我那发现每个礼拜六我都花在这个房子身上面，因为有的房客搬走了，总要清理一下油漆粉刷，对不对？然后才能租出去嘛，对不对？我就发现都做到这个发到这个上面事情。那么我那个时候已经从国内有来了很多的访问学者。啊，还有一些留学生，他们很希望能够我们去帮助他们，可是我都把时间花在这上面，我心里面非常恼火。这个时候我的太太就提醒我，她说你知道吗，圣经上面的教导是说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是积攒财宝在地上的。哎呀，一言惊醒梦中人了。我心里面想，难道上帝不知道我将来要交两个学费吗？想通了以后啊，我就拿出一家之主的这个权柄，一声令下，卖了，全卖掉，就一个房子一个房子就卖掉哈。啊，其中有一个房子卖的时候还亏钱卖掉，但是卖掉以后啊，无房一身轻啊，感谢主，就去服侍主哈。好。时间过得很快，后来我们搬到匹兹堡去。哎，老大上了大学，他上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就是那个伊利诺大学。虽然是要交外州学费，但是到底是公立大学哈，就比较还没问题。好了，一年以后，我的老二要上大学了，上你们这边的斯坦福大学。哇，死贵哦，这个学校。哎呀，那个时候就已经4万块钱。现在听说要6万啊，那不得了，简直是！我说这怎么办？我的这个女儿她非常的体贴爸爸，她说爸爸这样吧，她说我就放弃斯坦福大学，我去读 Penn State， 这我们那是要宾州嘛，宾州的州立大学就是要 Penn State， 你知道吗？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她那个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交州内的学费 啊，就是很便宜。对，我说等一下，等一下，你还没有做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看看上帝怎么开路哈。哎，过了一个礼拜，我就莫名其妙的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西雅图一家生物工程公司请我来当这个 consultant， 叫什么？咨询呢？啊，对对。我说你这个当这个 consultant 要做什么事啊？他说现在还不知道，等到我们知道了再告诉你。我说什么条件呢？他说每个月给你3000块钱，好不好？我一想，每一年3000块钱，一年就是36000，对不对？诶，几近乎是斯坦福的一个学费了，对不对？啊，然后我说要做几年？他说3年，好不好？你说这我就是需要3年嘛。所以我的女儿非常的清楚，她能够念斯坦福，完全是上帝给她的钱。各位弟兄姐妹，当你把上帝的话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你把上帝摆在第一位，上帝会照顾你的需要。因为他说过，你当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都会给我们。好，我们看下一章。然后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在这里讲了两个比喻啊，一个盖楼跟打仗，另外一个是打仗的比喻。他叫我们要计算代价，他也知道我们刚刚当基督徒的时候，学习来跟随主做门徒的时候，这个代价可能太大了，可能没有办法做付上那么大的代价，生命不够成熟哈。看下一章，做门徒一定要付代价，但主不强迫你，但是他很迫切的希望你这样去做。看下一章，原因是什么？因为为主牺牲是绝对合算的事情。我们看下一章，保罗在腓立比书上这样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已经找到耶稣基督是他生命当中最宝贝的事情，所以他可以放下一切啊，其他的东西都是粪土，对不对？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是不是？你要看到在永恒里面是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而且耶稣基督说，来跟随他的人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意思说你不需要等到来世啊，你知道我们当基督徒了，当然是我们在永恒里面要跟主永远同在，到天堂去，不要去灭亡，对不对？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是在今世就要得百倍，不需要等到永恒去啊。我以前在生命记刊当董事哈，是最不懂事的董事哈。那么现在不是了，我任期期满。我们的董事会的主席姓丁，是亚特兰大的一个教会的长老。他们夫妻两个人每一年都要花时间要到德东去做短宣。德东就是以前的东德，现在叫德东，那就两德统一的嘛。对，所以不叫东德了。我们在西岸人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在东岸比较清楚哈。在两德统一以后，德西每一个省对应的就支持德东的一个省，希望让那个省的经济能够上来。其中包括德东的大学就不需要交学费，你如果是一个外国学生，他也照样不交学费，是免费的。而且德东的生活费要比德西要便宜很多，所以好多好多的中国留学生到那里去，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教会。所以丁家长他们知道了以后，每年都到那边去做短宣，去照顾那些学生，给那些学生做饭吃。我听说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连个睡觉的地方没有，在地上打地铺，在那边睡了一个月。丁长老70岁了。有一年生命期刊开中国福音大会，今年又要开哈，这个今年年底的时候，我就看到丁长老在跟几个德国来的学生们在那里说话。我就问丁长老，我说这些学生们叫你什么？他说他们叫我丁爸。我说是不是霸道的霸？因为丁长老讲到会骂人的，他很霸道的。 他说不是，是爸爸的爸。哇，我听得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因为丁长老夫妇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今天在德国上百的孩子，还有些很多的孩子后来在德国念书毕业以后就回到国内，现在遍布全世界各地都有。这些都是一辈子的关系，这些喊他们爸叫他爸爸妈妈的人现在一大堆，这不是今世就得百倍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等到来世啊，当你为主摆上的时候，你愿意听主的话，背十字架是要牺牲的，但是主应许你，你今世就得百倍。我们看下一章，条件第三，我把它叫做撇下一切所有的。经文这样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下一章，我把它说叫做最终极的要求啊。为什么？这比寻道还难啊，寻道就寻一次嘛，对不对？这个是你一辈子的，你知道那个房子也不是你的，是主的，你银行的存款也不是你的，你的车子也不是你的，你全部要奉献给主，因为你还要你撇下一切所有的。哇，这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啊！我们怎么理解呢？我们看下一章，这就是代表叫做所有权的转移。也知道你不要以为那个房子是你的，是属于主的，你已经奉献给主了，但是呢，主却把这个房子仍然让你使用，所以所有权是属于上帝的，你只有使用权。所以你从这个房子的主人改变成这个房子的管家，你懂吧？从主人的身份变成管家的身份。什么叫管家？管家是不错，你还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但是你怎么样使用这个房子，你将来要向主交账的，因为管家要向主人交账的。那银行的存款也不是你的，但是上帝就让你来使用，你怎么使用将来要交账的。我们看下一章，所以从主人变成管家哈，从这个管，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管家的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明显啊。我们今天不去重复哈，你稍微翻一下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一再讲我们是管家，我们是管家。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就开始有不一样的看法。首先所谓十一奉献，我不知道三井城教会是不是传奉献带，你们传不传？你们就是一个奉献箱是吧？啊，对，有些这个教会传奉献带，我们教会传奉献带哈。然后完毕以后呢，就会有一位弟兄在上面就做奉献祷告啊，谢谢主很丰富的赐给我们，现在呢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小部分还给你啊，不敢讲十分之一哦，因为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做十一奉献人很少很少，这是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的哈，很少很少，恐怕百分之一都不到。然后呢，这个求主这个使用这个金钱啊，做你自己的工作，扩展你国度等等等等。你知道这个奉献是这个祷告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是，你所有的钱全都是奉献给他的，没有说我只奉献一部分给上帝。那个寡妇把她的仅有的两个小钱全丢到奉献箱里去了，100%的奉献的，他两个小钱他也丢一个嘛，对不对？他没有，他两个都丢下去。你看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只有那一次称赞人的奉献，就是当这个人全部奉献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寡妇把那两个小钱丢到奉献箱里，他下一顿饭在什么地方就由上帝负责了，你知道吗？他如果留下一个，他恐怕那一个小钱还买不到一顿饭呢，你懂吗？当他把两个丢下去以后，他下一顿饭肯定有个饭吃，因为上帝就是上帝来负责的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寡妇是非常 smart， 有一个钱的或者不用钱的，这都不 smart， 你知道吗？啊，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告诉我们的是全部奉献，但是上帝却选择你奉献了十分之一以后，他把十分之九还给你，然后告诉你这个钱不是你的，我只是交给你使用，你是我的管家，懂吗？我们很多年前，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钱都是上帝的时候，第一，我们能够做到十一奉献，靠着主的恩典；第二，我们在十一奉献之外，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慷慨的奉献。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钱不是我们的，你要奉献别人的钱很容易啊。所以这个对金钱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所有的钱都是上帝的，但是我们从来没穷过，你看这是奇妙吧？神国的数学跟我们世上的数学是不一样的。世上的数学是你多奉献十块钱，你的银行里面就少了十块钱，你皮夹子里面就少了十块钱。但神国的数学不是这样，就像那个寡妇的那个油啊，对不对？越加越多，越加越多。一样的，神的国度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你越奉献，上帝对你的恩典越多。所以我把它叫做十九管家，你知道吗？所以一个正确的祷告是什么？正确的祷告是，主啊，我们身体线上作为活祭，我们的全人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谢谢你让我能够留下 90%， 我来掌管你的钱，我将来要向你交账，这才是正确的祷告。希望三鼎城教会以后你们奉献就应该用这样的心态啊。好，我们再看下一章，你的时间也是一样，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的，我们要剩余使用，将来都要交账的。所以很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家里面开家庭会议，一致通过，我们家不看电视，那电视都是 garbage 嘛，对不对？到今天还是一样，越来越 garbage， 完全都没得看头的。所以我们很久以前就全家不看电视。那今天又多一个东西叫网络，对不对？啊，真是麻烦很。对，所以这都是没有慎用神的时间哈。对，但是你如果不留点网络，不看电视的话，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省下来，你可以做探访的工作，你可以去关心，打个电话去关心其他的这些有需要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放眼永恒啊。我们看下一章，你的事业也是神的呼召，你应该尽心竭力啊！我这明天早上还在讲怎么在职场上面，在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想我们教会里面大概大部分都是专业人士啊，怎么样来侍奉神？你在职场上面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平衡？将来都要交账的。好，我们看下头。所以这管家的责任呢，马太福音第25章讲了一个故事，所以有一个人家主要出去，给一个仆人给他5000两银子，这个5000两银子人去做生意，又赚了5000两，结果家主回来的时候，他交账的时候交这5000两，家主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结果那个拿了2000两银子人去做买卖也赚了2000两，好像赚的比那个5000两的要少，但是你只看主人对他的嘉奖，跟那个5000两银子的人一模一样，所以不在乎你赚的多赚的少啊，在乎你是不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倒是那个1000两的那个，他把它埋在地底下，主人回来就说，你看你给我的1000两先抬在这里，那结果被主人骂一顿， 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没出息，他应该要善用上帝给他的资源，给你的聪明才智，做一个好管家，为神结果子。将来你空手去见神的时候，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好，我们看下一章。这一章最后面讲说施慰的盐。你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啊，那个盐跟今天的盐不一样啊。今天的盐都是叫做精盐，就是经过提炼的，那个盐都是纯的，一摆到水里面去就化掉了，对不对？就没有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盐是一块石头，你摆在那个锅子里面去煮一煮了以后，里面的盐味就融下来了，剩下的不融了，还是一块石头，懂吗？但是那个鱼再煮也煮不出盐味出来，那叫失味的盐，懂吗？就看起来像盐，可是没有盐味。所以一个不撇下一切而跟随主的人，就是像失味的盐，没有半点用处啊。意思是说，我们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看起来像门徒，结果不是门徒的人。我希望三井城教会没有一个啊！我希望三井城教会每一位会友都是真正的跟随神的门徒，不是一个看起来像盐而不是盐的。因为神对这个失味的盐说什么？没有半点的用处，什么丢在地里也不对，后来丢在粪里。所以上帝对失味的盐是相当的看不起的哈。我们再看下头，教会里面对不起，往回去，教会里是不是有看起来像门徒却不是门徒的人？下一章。这是一位美国的基督徒，他写了一首诗歌哈，对，叫做《沙滩上的脚印》，他的名字叫《我永不撇下你》。他说啊，有一个人，他年老的时候回想他这一生哈，他就好像在沙滩上面走啊，就留下他的脚印。结果他发现，在人生的某一点的时候，哎，沙滩上的脚印变成两双啊，原来他那个时候信了耶稣。所以耶稣开始与他同行，所以有一双脚印是他的，另外一双脚印是耶稣的，对。但是他再一看，有一段只有一双脚印，没有两双。再一想，那一段时间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又失业，他又这个生病，他就跟主讲：“主啊，你怎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撇下我呢？”他就提到主跟他说：“他说孩子。”我答应你，我永不撇下你，我就永远不撇下你。但你知道那段时间为什么沙滩上面只有一双脚印吗？他因为我是抱着你走过那段路，所以沙滩上面那双脚印是我的，不是你的。哎呦，这段故事啊，听起来非常温馨，对不对？我就知道有人听到这个故事就信耶稣了。但我非常抱歉，我却要告诉你啊，听得很舒服，但不完全合乎圣经。我这里强调啊，不是完全不合乎圣经，是不完全合乎圣经。为什么道理呢？我们看下一章。因为沙滩上面两双脚印呢，应该前面是耶稣的，后面是我们的，我们跟着他，对不对？不是两双脚印平行的，应该是一前一后的啊。这是第一。第二点，当我回头一看我的那两双脚印的时候啊，我自己的脚印我就发现非常的深。为什么？因为我背着十字架。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越走后面的脚印就越来越浅。为什么？这个十字架越来越轻省了。以前我觉得洗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现在我天天洗碗，高高兴兴的。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到德东去短宣，因为丁长老劝他去哈，他就去了。因为我要教书我不能去哈，他们最需要的时间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九月十月这时间，因为我要教书嘛，所以我太太一个人去了。我太太 在德国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怎么有一个碗，那个锅子很脏啊，我就到处找，因为知道要洗这样的锅子，又需要用那个金属的那种刷子才把它刷干净的。我就打一个 email 给他，我说你家里面那个金属的刷子在哪里啊？啊，他就告诉我在哪里，结果把他的锅子洗得干干净净的。他回来一看，哇，好高兴！你知道这个洗锅子洗得干干净净，很有成就感啊。我现在非常喜欢洗锅子、洗碗，对，所以这个变成一件不是件难做的事情，对不对？当你愿意做、高高兴，你知道这个有永恒价值的时候，啊，因为你是爱你的妻子，你顺服上帝的话，你肯听上帝的话，你就是爱上帝。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当门徒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怪不得诗人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知道什么叫好处不在你之外？你看原文的意思是说，我好处的意思是说，我想要的东西叫好处。就一个门徒啊，做的高高兴兴跟耶稣基督做门徒的人，他心里面想要的东西已经不在主之外了。你知道我们孔夫子说70岁以后他才能够随心所欲而怎么样不逾矩，对了，哎呀，这个现在知道文语的人已经不太多了哈。对，一样道理嘛，叫做随心所欲啊，你完全可以照你心里想的东西去都能够得到，但是你却不超过这个规矩，你知道吗？这个诗人的这句话跟我们孔夫子讲的话一模一样，就是说我的好处，我心里面想要的东西，因为价值观的改变，那些事业上的那些荣华富贵已经不是我想要的，我心里面想要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在你之内，不在你里面，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啊。好，我们再看下一章。那保罗说以神为乐。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简直不能够想象的，怎么能够以神为乐？我去吃一碗中国餐馆里面吃个好菜，我觉得蛮乐的，怎么能够以神为乐啊？想不通啊！现在我完全能够想得通啊！真的是，因为你价值观改变了以后，你发现那个真正有乐趣的事情都是合神心意的，而且都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高高兴兴的。你愿意跟随基督做门徒吗？这是神对你今天的挑战。这是我们一系列信息的第一篇啊，可能讲起来对你来说，哇，我恐怕像那个盖楼还有那个王带兵打仗一样，哇，代价太大了，我做不了。但是上帝很希望你这样做，他不强迫你。我希望你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试试看，试试走这条路啊！我知道你们的刘牧师很巴不得你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成为神的门徒，这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做法。我们华人的教会觉醒的太晚了，我们就希望能够去开布道会啊，很多人来信主啊。你知道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呼召过人家来做他的信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呼召人家来光信他就算了，从来没有，都是呼召人家来当他的门徒。你来跟随我，门徒的定义就是决心跟随耶稣的人。希望三井城教会全部没有一个例外，今天晚上都下定决心跟随耶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不知道你在主的面前愿不愿意给主一个回应。这是我们退休会的第一天晚上，这段经文斩钉截铁的，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发出这样的呼召， 他今天他伸出他钉痕的手，照样的呼召你，呼召我来跟随他。你愿意吗？是要付代价的，但是你愿意试试看吗？你愿意定睛在永恒上面吗？你愿意做只有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事吗？还是你今天还是急急忙忙的做一些世人觉得好的东西，但在永恒里面却没有价值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哪一位今天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跟神讲，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听见你的呼召，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件事，今天晚上我愿意在你的面前说，我愿意试试看。不敢说我一定能做得到，但我愿意试试看。如果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说我试试看，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不可以从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啊，站起来啊，试试看哈，试试看，试试看，做的门徒，试试看。感谢主，感谢主。你如果愿意在主的面前跟主讲，你说我愿意试试看，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但你今天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站起来好吗？感谢主，感谢主。我为这些愿意站在主面前的，向你向主献上我们的感谢。好，我们继续祷告。父神，感谢主，三井城的教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就真的是纪念他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所表明的他们的心机。主，你真是保守看顾他们，当他们退后的时候，他们跌倒的时候，主啊，你就扶他们，你就鼓励他们。主啊，走这条路是不容易，是要付代价的，但是你却说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巴不得我们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将来有一天都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我们是以身为乐。感谢主，谢谢主，谢谢主用你自己的话语喂饱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请坐。